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澜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哎，这个正经又去哪儿了？
正经去谈 deal 谈生意去了。
这个又缺席我们的季后赛录音是吧？正经这个观澜欧文的称号真的是坐实
了。现在已经不能是观澜欧文了，欧文现在都不缺席了。
哦，说他是欧文都是夸他是吧？
对，
那怎么办？
观澜胖虎，
胖虎也不行，胖虎其实打得很好啊。我知道了，
观澜恩比德吧，怎么样？
不不，恩比德五十分呢。观澜西蒙斯怎么样？
但是正经他其实只要打球，他的价值还是可以的。
你西蒙斯不还是最佳进步球员的候选人吗？对吧？就是大家对他还有些期待。关键西蒙斯跟正经他风格比较类似，都是那种名媛是吧？不是名媛，叫名流，社会名流，社会名流。这个经常出席一些高级娱乐场所，对不对？
对，特别喜欢发 Instagram 一些艳照，哎，不是艳照，就是
网红照。
网红照，对
对对对对，有这种网红气质，跟我们俩这个中年人还不太一样，是吧？毕竟人家是零零后，所以正经今天缺席啊。我跟阿木两个人呢，跟大家聊一下今年的季后赛的首轮。打到现在，其实所有的系列已经是至少打了两场，有的系列赛是打完第三场了。
对，有个系列赛已经结束了，
有
对吧？
基本上结束了。对，三比零是出现了，第一个三比零出现了。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啊，今年的这个季后赛打到现在来看，各组对位都有哪些看点，有哪些我们这个系列赛开始之前猜对的、猜错的、意外的、惊喜的和失望的地方。希望啊，我们两个是有时间能把八组系列赛都点评到。我觉得有的流量可能比较低啊，可以这个比较简单的带过，但有的话题很足，可以我们深入的分析一下。要不然这样，先从你所谓的已经结束的这个系列赛开始吧，也是我们录音之前最新的一场，刚刚打完的湖人。主场105-112再次败北，输给了丹佛掘金，让大比分啊变成了0-3，仿佛去年西决剧情再次上演了。掘金是不是有希望可以啊在下一场在湖人主场横扫湖人？
横扫概率我觉得超过95%。就湖人下场赢的概率就5%。
哎，阿木，你好像赛前猜的是不是4-0？
对啊，我太懂湖人了，
太懂湖人了。哇，你这个4-0当时猜的时候啊，我是觉得你有点太看不起湖人了。毕竟，去年被横扫了，但是每场都很接近啊。今年好像一样的剧情再次上演，是不是？
一模一样的剧情，
每场打都很接近，是不是？每一场上半场湖人都领先啊。
不光是每一场上半场都领先，我们看一下，一共打了三场比赛吧，三场比赛一共3-4-1-12，12节。你猜湖人在这12节里面领先多少节？
8节。
领先了8节，大部分的时间湖人在这个系列赛里面都是领先的，但是呢，领先的时间啊选错了，选在了前半场或者是前3节，三场比赛的第4节都是雪崩。
好像去年也是这个节奏，就是每一场是一样的剧情，对吧？湖人哇，上半场气势可好了，这个昨天晚上这场比赛一上来老詹那个大帽再加上八村的一个扣篮，我说哇，湖人这回到主场气势真不一样。后面老詹又有一个一条龙的这个暴扣是吧，8-0的开局，整个主场就炸了。我说哇，今天这个第三场肯定要拿下了。结果呢，后面第3节开始越打越崩，越打越崩，第4节直接就被对面带走了。其实看这样看啊，每一场的这个剧情都可以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湖人上半场建立优势，但是这个一起势就被掘金追回来，最后无论你领先多少，掘金都能在第4节帮你翻盘，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挺惊讶的，开花，你看到第3场了，竟然还在。这个看到8-0领先的时候，觉得湖人有希望，这不每一场都是这样吗？我看很多网友都细说啊，掘金这叫什么？这叫做先是上半场给你叫做小火慢炖，最后一节大火收汁，哎，让你看看前面慢慢炖，你感觉有点希望是吧？最后直接把你给煮了，对吧？给你收汁了。
而且你仔细想想啊，这都不是说看了三场了，这是看了十几场，
看了十一场了，连十一连败，对吧？
这剧情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所以啊，看到现在，其实我们有很多可以说的。我觉得，要不先从哪些我们赛前没有想到来说吧。既然我猜的是湖人能赢两场，我猜的是掘金四比二。我先来说第一点，全场最让失望的人，整个系列赛最拉胯的人，也是我们当时猜的湖人的这个晴雨表 X 因素拉塞尔。昨天晚上是六投零中还是七投零中？反正基本上他在场上啊，就想起了去年那个打掘金最后无球可打的男人。是不是又回来了？
昨晚是七投零中，三分球六投零中，打了24分钟啊！致敬克雷汤普森，零分，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且啊，其实对于拉塞尔，我想多说两点啊，就确实他在本赛季常规赛是非常的厉害，特别是在收官阶段，依然是仿佛看到了球队可能是二当家的水平，对吧？很高效，打得很聪明。跟
二当家我从来就没有同意过，但是某场比赛对吧，可以是
对你说对某场比赛能打出全队最好的水平，第二好的水平一点都不夸张，对吧？但是
可以
考虑到去年的季后赛，考虑到这个拉塞尔过往的履历啊，其实我对他一直是不看好的。而这个系列赛不光是说有两场比赛极其拉垮，对吧？第二场其实投得非常准啊，打得非常不错，但是两场比赛极其拉垮，特别是第三场，你们注意。在拉塞尔这场比赛啊，第四节还没有结束啊，就还有三四分钟、四五分钟的时候，当时湖人其实落后的也就是十分之内，十分左右，我觉得完全是不是说是没有希望的。你没发现拉塞尔这个有一个暂停，我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啊，就是他一个人单独
坐在板凳上，
坐在板凳的一个角落，其他球员呢都在跟教练啊这个沟通战术，他一个人坐在角落，而且呢。什么样的姿势，基本上是那种翘着二郎腿，然后手里面也不知道拿着啥在那啃，感觉就是一边看手机一边的嗑瓜子，给我的感觉。
哇，所以拉塞尔夸张，看季后赛跟我们是差不多的，是不是？
对，非常的夸张。所以我看这个视频，我就觉得湖人队啊，
完了，
第四场是不可能赢的，对吧？
这肢体语言就在这儿了，
对
不对？
整个的球队的化学反应，你说拉塞尔这个有没有问题啊？绝对有问题，而且。我说他这个吃瓜子的行动啊，会让他少掉千万以上的合同。就他这个态度，很多球队啊，因为他今年也是到期合同嘛，对吧？是一个球员选项。如果说今年季后赛不打，以他常规赛的水平，我觉得他肯定能拿
两千万起步，
我觉得是两千万起步，特别是
两千五百万。
比如说那种特别缺投射的什么魔术这样的球队啊，我觉得给他一个4年8000万真不夸张。但是季后赛如此拉胯，加上最后这场比赛直接就是，对吧？你说你想要这样队友在你队上吗？我反正是你再厉害，我觉得我也要好好考虑考虑，对吧？哪怕你是欧文，如果你是这个状态的话，我都不敢说我要想要给你签长合同。所以他这个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今年夏天他肯定要拿少要很多钱。但是呢，造成这样的局面，我觉得不能光怪拉塞尔，整个球队的这个化学反应，整个球队这个肢体语言都是出了非常大的问题，从教练到老詹自己，对吧？所以整个系列赛我觉得湖人实力是有的，但是毕竟你还是太过于依赖一个39岁的老头了。你以他那一个39岁的老头，
不是30岁，对，是39岁，其实是40岁的老头了，对。
你以来一个40岁的老头对阵联盟第一人和联盟最强的球队打这个系列赛，场场需要他给力，节节需要他发威的话，这个真的是太难了。
而且我再给你补充一下，不是说是联盟第一人啊，最好的球队啊，而且是联盟可以说首发五人组最均衡。化学反应最好的完美篮球五人组，所以这个湖人真的是对位上来说非常的不幸啊，遇到了打不过的，而且是去年已经很少自己的这个对手啊。但也不得不说，掘金这一边啊，真的是体现出了卫冕冠军的实力啊。昨天可以说约基奇打的不是他季后赛水平这非常好的一场比赛，对吧？穆雷其实手感也算是一般，也是一般，
特别是前半程水平，前半程的比赛很铁。
对，第一节零分嘛，这个，但是另外的首发球员站出来了， 恩戈登全场这是多少分？29分是吧？15个篮板
。
职业生涯可以说季后赛最好的一场比赛，而且这样的比赛他去年也不是说打过，对吧？虽然没有这个29分这么夸张，我翻一下去年，因为印象中他去年打这季后赛也有是高光表现。总决赛第四场27分，7个篮板6助攻啊，非常关键。三分球我看啊4中3，
对不对？这还是不一样。有戈登如果三分球投出来的话，那真的是很难防。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你与其说是戈登发挥的好，不如说是湖人防的他防太差了。各种的走后门扣篮，因为他这场比赛还有7个扣篮，是吧？很多扣篮不是说那种滑行劈扣，而是就是篮下捡漏，无人防守，哎，就扣篮。
没错，其实去年打湖人啊，他也有过一场22分的这个比赛。但是我其实想夸的一个人啊，今天其实媒体我看了，大家都在夸这个安戈登啊。其实我觉得，从我看的感觉，真正让湖人
MVP 是 MPJ，
对，真正让湖人最伤的啊，是迈克尔波特。
无解，最后第四节飘
第四节那几个这个中距
离
的后仰，这不是迈克尔波特，这是杜兰特，是不是？对，
杜兰特。
这哥们儿，这个第四节是拿下了全场最高的，这单节10分，而且是刀刀致命啊！湖人我觉得最终放弃的那一球，应该就是我记得应该是第四节还有4分多钟的时候，迈克尔波特99-89，然后进了那个长距离2分，变成101-89之后，湖人基本上就放弃了。所以每一球迈克尔波特啊都很致命，更关键的是昨天我觉得迈克尔波特打得最好的是他的助攻。
对
这个技术统计最后说啊，迈克尔波特昨天3个助攻，我觉得这技术统计有问题吧？我为什么印象中
他
光给戈登
的都
喂了三个，所以这个技术统计是不是有问题？我光感觉他这个给戈登的喂球，然后是不是给穆雷也有喂球？所以昨天不管怎样，就是他是不是3个助攻还是4个助攻还是5个助攻，他的传球真的是之前我们没有见到的。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啊，甚至我觉得这个系列赛我们知道已经打完了嘛，这个系列赛如果评 MVP 的话，我会选迈克尔波特。不光是这一场比赛，第三场比赛发挥非常好，第四节连得10分。你想一想上一场比赛掘金是怎么赢的，你想一想最后时刻是怎么赢的，
不是穆雷的2个神仙球吗？
在那之前呢，
迈克尔波特，
是不是？当时湖人是一个老詹一个快攻，对吧？扣篮领先3分过来以后，波特直接一个不讲理的三分球直接空心入网，那球也是极其的关键。整个系列赛波特的数据是很夸张的，第一场19分，第二场22分，第三场20分，命中率是15中8、13中8、16中8，接近60%的命中率啊！三分球更是恐怖的，7中3、10中6、6中2。整个这个系列赛波特的成长是最让我吃惊的，
而且呢波特成长也真的是让这支球队啊上限变得更高了。穆雷和约基奇的二人转已经是整个 NBA 最难解的这个二人组了，这个二人配合，对吧？尤其在关键时刻，这两个人都是非常的大心脏，非常的靠谱。尤其是第二场啊，穆雷这不讲理的绝杀，是真的是可以说把湖人本来有的信心打没了。那一球进了之后啊，让我想起来了2020年，对吧？园区的西决湖人打掘金第二场浓眉绝杀掘金的那一球，其实那个系列赛前两场打的也是非常焦灼啊。这个湖人有可能输那一年的西决，但是那一场那球绝杀之后，系列赛也就偏向了湖人这边了。这个穆雷的第二场的这个绝杀，也是让掘金可以说在心理上完全建立起了优势。那再加上迈克尔波特和阿隆戈登随时都可以站出来，那这支球队实在是关键时刻太难打。
对，你刚刚提到这个掘金在这个系列赛打得好，其实我们整个看下来第一轮首轮打到现在啊，掘金的水平绝对是独一档的，真的不是说湖人打得差，而是对面真的太强太强了，完全是这个从化学反应到球星成色，叫到这个教练的临场调动，加上打法的成熟以及灵活的战术，真的是一个无懈可击的状态。
那这组系列赛湖人掘金阿莫，你还有什么想要聊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多聊聊湖人吧，因为毕竟这个湖人今年又要被淘汰了， 那今年夏天开花，我觉得我们肯定会专门出节目来分析湖人。但是以你现在的感觉来看，就包括今年的这个最后一场比赛，也不是最后第三场比赛赛后，老詹和浓眉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啊，也是显得非常的无奈。你觉得这个球队会不会今年夏天就从此要宣告重建或者解散了？
不是不可能，对吧？尤其有这个布朗尼的这个因素啊，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在谈判桌上的。特别是你别忘了两个因素：第一，交易截止日之前，湖人雷神大预联手最后什么都没做。然后我当时在节目中的判断是，湖人感觉能探测到风声，老詹夏天有可能考虑走人，所以决定我不要把未来的筹码都变现，赌一个一年的季后赛，对吧？所以这是有可能的。再加上你别忘了，这交易截止日之后爆出来了交易截止之前的一个潜在的交易的这个金勇士打电话问湖人要不要交易老詹，对吧？
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我觉得今年夏天啊，有可能会出现王炸组合，老詹和库里能不能够在两个人的职业生涯晚年联手，
不是不可能，就看，
我觉得真不是不可能，
就看这个勇士有多大的诚意了，是不是？你必须给一些足够有实力的筹码才行。
另外还要看老詹有多大的决心了，对吧？以老詹的影响力的话，他跟胡管说我不干了，我就要去勇士。
对，
我觉得给出的筹码有限，或者说这个 undervalue也不是不可能的。
对，宇宙勇 2.0 是一个可能性啊。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一个大城市大球市的球队选布朗尼，老布朗，老布朗吧，那勒布朗想一想说，算了，我就陪儿子一起打打球，完成我的这个愿望，最后也不是不行，对吧？不谈什么总冠军了，就是完成一个历史壮举，
这是有可能的。没错，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今年的这个，刚才我刚说了这个新闻赛后采访呀，勒布朗也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说是在最后来看，这篮球比赛啊，其实就还是篮球比赛，它不是你的全部人生。就我听那句话，听的是非常别扭啊。我觉得这句话讲出来的 ，NBA 99%的球员讲，我觉得都没问题，对吧？确实，篮球不是你生命的一切，但是这句话从勒布朗嘴里讲出来，我觉得不合适。
我觉得有是那种给自己台阶下的感觉啊。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种解读可能性啊，就是他也到这个年纪了，到这个考虑到家庭啊、未来的这个职业生涯、篮球之外的发展了，所以他这样讲，
他也是绝望了，自己
有点绝望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他这么说了，他未来为了家庭的这个，对吧，团圆，跟他儿子在一个球队打球不是不可能的，
为未来铺路了。是吧？包括最近一个雷迪克开始做播客节目，是吧？也要抢我们的饭碗。
唉，我们这生意也太难做了，是吧？老詹都来跟我们竞争了。那这个系列赛啊，我觉得先聊到这儿。湖人，我们下这个夏天有的机会是聊。然后
对，特别等到正经回来，是吧？好好聊一聊。
但万一正经回来的时候，这个老詹已经宣布加盟勇士。哇，
那正经我觉得生不如死。
正经会不会变成詹蜜啊？肯定的。这个掘金我们后面聊的机会肯定很多啊，这个有多轮的系列赛可以聊。那我们再来聊一下昨天打了另外一个第三场，也是一个话题十足、对抗非常激烈、有绝杀、有争议的系列赛。纽约尼克斯啊，客场114-125输给了费城七六人。大帝50分啊，天神下凡。可以说打了这个职业生涯季后赛最不拉胯的一场比赛了吧？但是阿姆据说口碑崩裂，是不是？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昨天大帝50分，季后赛带队赢球，而且命中率非常高，效率很高。看数据的话，但是呢，我看了一下虎扑，大帝最后只得了5分，基本上都是在骂他的。然后呢，我又上这个美国网站，对吧，推特啊，什么 Reddit 啊，看了一看，发现哎，大部分也都是在骂他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开花为什么得了50分赢球还被骂，
太丑陋了呀，对吧？这几个犯规啊，说实话，你把那集锦拿出来看，把大帝的这个 脸上戴上追梦的面具都没有违和，
完全不违和。
对，而且如果是追梦干这事啊，已经是口诛笔伐，联盟竞赛，对吧？这大家都要骂到街上了。所以大帝昨天啊，从头到尾我看了这个系列赛，这个比赛啊，五十分进攻夸不夸张，强不强，可不可怕？这我觉得百分之百的肯定。尤其是下半场啊，这才五十分钟，应该是33分是下半场拿的。这更可怕了，而且他这三分球已经是到了无解的存在了，这都是值得掌声的。但是他这个过程实在太丑陋了，对吧？这个踢了这个米切尔罗逊，他是啊，踢了哈腾的蛋，然后又这个进攻的时候
绑了米切尔罗逊的腿，
对，进攻的时候撞了哈腾，然后又挡拆的时候硬撞了这个欧记，对吧？最夸张，我觉得是最不应该的，
屁股一撅挡拆，竟然没犯规球。
对，最不应该的是米切尔罗逊抢篮板，他居然去拽人家的腿，导致哈米切尔罗逊赛后是受伤了。
是的，
这样的动作非篮球动作，而且是造成对面很严重的受伤隐患的动作，必须应该是二级恶意犯规，你说是不是？最终给他是一级恶意犯规，让他在场上打，我觉得联盟和裁判
非常给他面子了，
非常非常非常给他面子。
对，也是为季后赛考量嘛，因为毕竟你把他罚下去以后，这个系列赛就3-0了，就跟湖人一样，也是要回家了，是吧？
但是说什么伤人的动作不应该，联盟必须是要严格的惩罚才对。但是呢，这个系列赛的问题就是在于啊，这个裁判的确是有点问题，是吧？
尺度太松了，两边真的是都不犯规，都不吹犯规。
对，昨天这个各种尼克斯被犯规没有被吹，然后这个大帝的恶意犯规被降级了，是吧？第二场，我们来聊一下第二场那个绝杀啊。而且联盟最后也出面了，说我这最后两分钟的报告显示，首先马克西被犯规两次，是吧？没有吹。
朱老森拉那个衣服真的是太明
显。然后最夸张的是，这个他的这个暂停叫了也没有给。最终导致了这个尼克斯的低温轻走的绝杀，所以就裁判第二场犯了致命的错误了，第三场又一次是不是一定是犯错，但是这个有争议的判罚影响了这个比赛的结局。所以看了这三场之后啊，阿姆，你对于这个比赛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其实你撇开，当然话题是十足了，对于联盟来说，我觉得也说不定是件好事啊，毕竟流浪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之前其实对于这两个球队的打法我都不是很喜欢，都不太爱看的。但是今年这个季后赛啊，我觉得我关注的前三的对阵，我觉得这两个球队应该是不敢说第二，也是得是第三了。有的情况下甚至能排到最关注的一个对决啊，就是话题是十足，对抗性是十足，但是确实是有点有失公正。
其实这个系列赛啊，我看到最后，现在是其实不是最后啊，看到现在我最大的印象就是，曾经有一个名人名言，不知道阿姆你小时候在这个学校的时候有没有学过，这名人名言叫做统治篮板的人才可以统治全场。
没错，是这样子的。对，前两场比赛尼克斯是把对面抢爆了，结果两场比赛都赢了。而我记得第三场啊，虽然说尼克斯篮板也没有输很多吧，但是是唯一一场输给七六人的。
对，这前两场啊，尼克斯的年轻人啊拼抢实在是比七六人好太多了，尤其是最后这第二场的那最后球啊，你说裁判的问题有没有？有，但是你丢球了，然后对面投篮没进。你连丢两个前场篮板，对吧？你连丢两个前场篮板，这是绝对不应该的。而且你大帝，你不去挡人，不去抢板，你把自己的洛瑞推到地上干啥？就完全不是那种这个在场上分秒必争、每球必抢的这种肢体语言。但对面的哈登斯坦啊，这个米切尔罗宾逊啊，这约什哈特啊，甚至布朗森啊，每个人都是拼了命的去抢。这真的就是从肢体语言和拼抢的这个拼劲上来说，尼克斯就更想赢。
没错，而且从球队的凝聚力来说啊，我觉得从肢体语言上来说啊，尼克斯确实是更让人值得尊敬的一个球队。其实大家知道我是篮网球迷，所以篮网球迷是不可能喜欢尼克斯的。但这个系列赛三场比赛看下来啊， 我对于这支尼克斯真的还是充满敬意的，
打着热血篮球、
就是、你要硬拼硬天赋的话，我觉得这个球队比对面是差很多的，哪怕是你布朗森，其实对面面对马克西这样的球员，你的天赋都是显得不足的，更别说大帝的这样的顶级天赋了。但是呢，那种铁血的纪律，那种冲劲，对吧，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就那个麦克布莱德这个系列赛打得也非常好，对吧，尼克斯小将整体来说啊，这个球队凝聚力是极强的，让人看到了一种热血篮球的感觉。所以虽然说这场比赛大帝得了50分，对吧，费城扳回了2-1，但是在我看来啊，这个球队就七六人啊，想赢这个系列赛还是非常难的。
没错，而且啊，大帝啊，这整个系列其实是很明显带着伤打的，对吧？他这个膝盖伤，其他地方伤都不说了，最关键是他这好像
还有面瘫，
最近还有这个面瘫，所以导致他其实基本上每场都不抢篮球了，你发现了吗？就不跳了。你说你看他这几场，你觉得他脚你离开地面超过10公分有几次？好像数不过来，没有几，记不清了。他基本上已经
没有扣篮，就有一次扣篮，扣完把自己扣伤了以后就再也
跳跳不起来了，
是吧？
篮板也不抢了，就
包括进攻大部分时间是在外线，
防守
不是在内线，
是基本上看人了，对吧？就很明显是很累，然后脚步已经很缓慢，弹跳也没有的这种打着，
就是对自己的身体不够自信。
他打的是其实是一个相当于比较这个。养生的打法，
后卫打法，
所以这样打很难持久。而且我同意你的观点啊，这尼克斯热血篮球、团队篮球是真的让人非常尊敬。虽然我本来以为大帝归来可以7场，对吧？艰难取胜，现在看来啊，这系列赛能打的久，但打的久，大帝可能会越来越累。所以越打到后面，大帝啊越难带队取胜了。
对，特别是你要说打到第七场在麦迪逊花园，七六人的盖赢场赢球概率是很小的。
这个系列赛我们聊完了，再聊一下昨天打的另外一个第三场啊。这个系列赛，魔术和骑士前两场可以说一模一样，
最没人看的一场系列赛。
你说是前两场的剧情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就是骑士从头到尾暴揍魔术。魔术前两场加在一起有领先过吗？好，没有领先过是吧？然后
对，而且毫无还手之力，打得非常难看。
剧情也是完全一样。那第三场的剧情哎变了，我反过来暴揍这个骑士了，对吧？魔术好像从第一节开始领先啊，这一直建立领先优势，最后赢了将近40分。
对，半场就领先将近20分了，下半场更是在第三节狂虐对手，又赢了20分，最后是。对，接近赢了40分，这个是真的想不到。因为魔术这个球队啊，其实，我之前说这个今年的季后赛里面啊，打球最难看，就进攻最便秘、最不好看的球队就是魔术。而且他们的前两场比赛，第一场得了83分，第二场得了86分，就看比分以为是打90年代篮球呢。但是这场比赛一下得了120分，确实是有点爆种了。这个球队其实我们现在说很大，就最大问题还是他们的三分球投不进，对，没有射手。前两场比赛。对，基本上是投不进。第一场比赛37中8，第二场比赛35中9，两场比赛都是25%的三分球命中率，直到上一场好像所有人的三分都开了，是吧？那三分就开了以后，这个球队马上就变成另外一支球队了，因为他防守有一个底线，对吧？虽然说前两场比赛自己只得了80多分，但是对手也就是80分90分的水平啊。所以啊，这个系列赛你别说，可能没那么早结束，
就是看每一场谁能得分超过80分，是吧？把
谁能得分超过90分，
把对面限制在
80分赢球
才行。这个系列赛啊，说实话，这个两边的球队都是各有各的毛病，但肯定是年轻的魔术这边问题更多啊。其实今年夏天魔术需要补强啊，必须是补强有空间的人。他现在这个阵容，
射手拉塞尔
真的是所有季后赛球队中空间最差、最捉襟见肘的。昨天晚上这个班凯罗的表现其实也值得夸奖。我知道这阿木是班凯罗的这个球星卡的
投资人，
是吧？投资人，对，那个班凯罗昨天表现31分14个篮板5个助攻，怎么样？给他打多少分？
我觉得他就是特别能体现。反映出整支球队的状况，就是他自己的三分球如果开了， 他整个的这个打法都变得非常灵活，机动性很大，对吧？你三分球开了，对面就能扑上来，是吧？然后呢，扑上来以后，你才能可以考虑，要不然就突破呀，要不然是跨一步中距离呀，要不然就是分给这个空切的队友啊。其实这场比赛，班凯罗篮板抢的很好，但是呢，好几球我看了最亮眼的，并不是说投篮投的好或者三分球投的准，而是几个传球非常让人亮眼。就他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啊，很有可能还是一个就是全能型的大前锋，就场均可能22+10+6+6.5这样的一个水平，很有可能是这样的。那这样就把他的这个球路给打开了，球星卡就能涨价了。
哇，这阿木这推销的非常好是吧？这组系列赛聊完了，我们再聊一个另外两组啊，其实已经只打了两场的系列赛。那一个呢是俄克拉荷马城雷霆打西奥良鹈鹕，其实这个系列赛啊现在2-0，如果要我猜能不能有机会下个3-0出现，这个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是的，我觉得4-0的概率很大，就鹈鹕这边很难招架对面。
4-0，虽然我开赛之前猜的是4-0，现在你要让我来猜4-0，虚不虚？
我觉得
有一点点虚，我觉得有一点
不虚。怎么虚啊？你说雷霆，对啊，上一场比赛基本上就是三节打卡了，
但是第一场呢？
而且我们说雷霆年轻啊，什么没有季后赛经验啊，但你看他们打的比赛，像是没有季后赛经验的球队吗？我觉得跟常规赛打的没什么区别。杰伦威廉姆斯依然是非常的高效，切特克霍姆格伦虽然说有的情况下是被对面的瓦兰暴揍啊，但是他照样能暴揍瓦兰呀，三分球也是很准。那 SGA 其实到现在还没发力呢，对不对？
对，但是我要补充的一点就是 SGA 为什么没有发力？ SGA 没有发力的原因就是对面能限制 SGA 的人第一多，第二水平还是不错的，对吧？赫伯琼斯再加上这个特雷莫菲，这两个人其实在防守端已经做到非常好了。但是呢，问题就是在于鹈鹕没有了胖虎啊，你这个进攻的上限还是少很多。
对，太依赖他的射手了，就是你三个射手投不进的话，比如说莫菲啊 CJ 这样球员，如果三分球不能爆的话，你这个分是很难涨，
跟不上。对，你只能
是
指望你防守好把对面掐死，对吧？两边打90几比90几的篮球，你一旦雷霆的进攻在线，那你真的是很难在进攻上赢了对方。
对啊，而且雷霆今年常规赛的进攻也是联盟前5、前3的存在。
没错，而这个对位啊，其实当时我在前段节目中聊，为什么没有胖虎之后啊，这个鹈鹕这边本应有的身材优势没有了，对吧？本应的系列赛，鹈鹕这边基本上是全线身高压过对面一头啊，但是胖虎在就导致，比如说杰伦威廉姆斯，哎，我现在可以来防你的 CJ 了，对吧？我多尔特盯这个英哥盯得特别好，因为我这个给你上一两，
英格拉姆太差了，
被推来推去啊，完全已经是不会打篮球了。然后我杰伦威廉姆斯防守好啊，我直接去盯你的 CJ， 导致其实对面两个王牌都不行，对吧？都打得很吃力。如果有胖虎了，那我可能多尔特和杰威中的一个人就要去盯胖虎了，其实能让对面另外一个得分手啊能放开来一些。所以鹈鹕看上去啊，这个系列赛是越走越远了。雷霆相信啊，后面能聊的机会还是挺多的。那另外一组系列赛啊，东部的第一凯尔特人和热火，本来以为这个剧情可能跟这边的1-1很类似，是吧？结果，阿木还记得我赛前怎么说吗？凯尔特人每个系列赛必须要断电一场，没想到第二场就断电了。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不准确，并不是说他们断电，而是对面就是电池太满了，溢出来了。对面电太多太猛了。
不，凯尔特人这边还绝对是断电了。我问你，波尼基斯打了30分钟得了几分？
得了5分还是3分？
6分，对啊。然后呢？霍勒迪
对，那只有一个人断电了。双蛋花还是很给力啊。
然后其
他，塔图姆是不是有30多分？
塔图姆哪有30多分？塔图姆28分。然后这个，而且他二十八，
杰伦布朗30多分，
杰伦布朗30多分，是的，但其他人没有任何贡献。
不，我觉得还是说对面爆种了，热火这边投进了23个3分球，对吧？是队史最多的三分球，那你真的没办法了，打出一个历史级别的数据， 队史级别的数据，那这场比赛输球也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为什么对面会包中，这就要好好考虑考虑了。虽然说，但是虽然说现在是一比一啊，我们肯定也不会觉得凯尔特人最后会翻船了，对吧？只是说，就输一到两场比赛也是比较符合凯尔特人自己的气质，也比较符合对面热火的气质，是吧？但真正的真刀真枪的打的话，没有巴特勒情况下，你说后面还能每场都进二十几个三分球吗？我觉得还是太难。
另外一方面，也是凯尔特人这边其实三分球的手感依赖还是挺依赖的，对吧？自己投不进了，那其实进攻上也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本赛季啊，其实凯尔特人的比去年或者前年进步的一点就是，我这三分球啊，这几个跳投手单打手打不进了，我按道理有波金吉斯来帮我解决一下，对吧？能打个基础的这种更加靠谱的得分啊。结果这场比赛其实跟现在波金吉斯打的都挺挣扎，我觉得这是给联盟其他所有的球队，今年季后赛球队有可能碰到凯尔特人球队啊，可以说是支了一招。我们打凯尔特人怎么样把波尼基斯弄走，对不对？
我跟你说，我觉得都不是今年因为有了 KP 以后战术更丰富了，其实他们的战术还是一样，就是投三分球，只是说今年跟去年不一样的是，我这五个人投不进，我可以换五个人继续投对吧？我总得找出五个人能投得进的。
对，但是波尼基斯的挣扎肯定是凯尔特人第二场失利的非常关键的因素。其实防波尼基斯啊，现在来看啊，这个热火这边真的是完美。波尼基斯最怕的其实就是这种，这个身材比他小，对吧？这个锋线，但是能防守硬的锋线，哇，这个对面可是一抓一大把，一抓一大把这种这个锋线能摇晃到这个波尼基斯身上了。而且甚至如果我直接跟你硬对硬，直接中锋对你中锋，对吧？我的阿拉巴约防，对，防波尼基斯也是一把好手。所以后面啊，接下来这个能碰凯尔特人的对位的球队啊，赶快考虑一下怎么样防波尼基斯。就比如说丹佛掘金、戈登、迈克尔波特轮流弄你，然后再加上我这个替补上来佩顿、沃特森，是吧？都是防波尼基斯的好料。
对，凯尔特人现在去想去，或者丹佛掘金想凯尔特人，我觉得还是有点想太远。
你不是丹佛掘金已经是独一档次，
凯尔特人还是有自己的问题，
对吧？你独一档次，你不考虑总决赛队友，你考虑啥呢？
但是凯尔特人他不是独二档，对吧？我为什么丹佛掘金不会想纽约尼克斯，不会想飞人七六人，不会想到？哎，好像也只能想一个队，因为另外一个队好像也快不行了，是不是？
东部其他的球队其实还是跟这个凯尔特人实力差距是有点远的。但是热火啊，我觉得再夸奖一下斯波，是不是联盟最好的教练已经是独两次了。
你还记得我跟你们在这个私下聊天说了一句话吗？大家都说什么老詹在湖人是浪费天赋，这个库里在金州没有帮手是浪费天赋，你没有想过这斯波在热火是不是浪费他的天赋呀？你说他去领这个带一个真正有冠军实力的球队，是不是已经满手的戒指了？
我觉得这话不能这么说。两点，第一，斯波已经是联盟历史级的教练了，两个总冠军戒指，对吧？进了多少次总决赛？你这个勒布朗时期进了四次总决赛，然后
巴特勒时期，
你最近巴特勒时期两次总决赛，对吧？还有一次东决第七场。我荣誉已经是拉满了，
不够，两个冠军不够。那老詹或者杜兰特，
但
是两个冠军、啊、
等一下，斯波年轻啊，我有足够的机会。等我打到禅师这种年纪了，对吧？波波这种年纪了，我未来冠军多的是。另外一点，这教练比球员更加需要跟这个管理层、跟球队文化有这个化学反应才行。对吧？你毕竟你教练是既是管理篮球，你又要跟这个球队的管理理念是一致的，所以斯波他在热火已经是得心应手了，对吧？这个球队文化跟斯波的文化也融为一体了，你玩着转。你换了另外一支球队，就比如说你去尼克斯，你说不定就跟老板谈不拢，怎么办？你比如说你去独行侠，哇，是在基德之上升级，万一库曼天天插手怎么办？
或者卢卡觉得斯波天天对吧？对他要求太严格，不开心，
怎么办？对啊，即使是这样，斯波跟巴特勒也吵过架，对不对？在场上
是的，
就是上个赛季嘛。所以你教练 成功的教练啊，跳槽很少，都是那种曾经成功后来不成功教练天天跳槽，对吧？就比如说东部第三的那支球队，
对，现在很有可能
道格里夫斯
要被扫地出门了。
那既然聊到这个，我们就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决赛。其实我们本期节目录音的时候，雄鹿和步行者的第三场还没有打，但是节目播出的时候，可能大家听到的时候，这第三场已经开打，甚至结果都出来了。那么我们目前还是这个两场战罢，一比一。
敢不敢预测一下开花？
预测什么？
预测第三场谁赢？小天王山之战，
步行者赢。
我觉得也是步行者赢，因为字母哥这场比赛打不了，还是打不了。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啊，字母哥这个系列赛都不一定能打，
那就很难了。你指望利拉德每一场比赛都上半场给你扔十个三分球吗？三十分吗？
没错，所以不仅是这样，米德尔顿这场能不能打都是出战成疑。
那直接雄鹿放弃了是不是？这俩都不打怎么打？
对，其实雄鹿已经是站在了非常危险的边缘了。第一场其实让我是非常惊讶的，完全是把对面年轻的这个步行者啊一下子就打懵了，完全打到对面都找不到北，
就是一波流带走比赛，完全不让你喘息
机会。利拉德的上半场的这三十多分啊，一度是一个人的得分是要有对面的全队那么多，而且关键是最后那几个不讲理的三分球，完全是把我看懵了。这对面的这个对手，我估计哈利伯顿啊这些年轻人也都看懵了。
对，但是当然利拉德不可能场场都这样发挥的，所以真正打起这个回合制来的话，没有字母哥的雄鹿啊其实并不占上风的，特别是对面在没有字母哥的情况下有一个哥们儿，
有个字母哥
巨炸无比，有他们自己的字母哥
西亚卡姆，
球队老大。
没错，这赛季开始这系列赛开始之前，我当时说这哈利波顿跟西亚卡姆的组合啊，因为伤病我们都没怎么在常规赛看到过，能不能让我们看到当时纳什的四大单板的这个配合啊？现在这纳什四大单板是没看到，这直接西亚卡姆说，对吧？我哪是四大单板，我就是字母哥了，
我
对我一个人干就行了。那真的是把对面没有字母啊，这个锋线非常薄弱的防守暴露的是这个淋漓尽致。而且呢，这个雄鹿整个赛季打步行者打不过，当时我在这赛季也说的一点，就是他这个攻防转换之间啊，防这个攻防转换实在太慢了。但是呢，步行者他可怕就是可怕在他攻防转换追着你身打。那西亚卡姆大前锋中啊，可能是这样打法打的最好的之一，除了他之外，真的就是字母了。所以完全是把这个雄鹿的这几个老将啊打的真的是团团转。所以第一场雄鹿可以说赢得非常轻松啊，第二场步行者也是赢得非常轻松。但是呢，第二场你毕竟是在雄鹿的主场赢的呀，这就不一样了。
没错，而且我感觉步行者这边还有没有发力的球员，就比如说哈利伯顿。哈利伯顿这场比赛数据看下来啊，完全不亮眼，完全不是一个全明星，应该也是个全明星吧，完全不是一个最佳阵容的一个数据，对吧？第一场比赛
主要还是
得了9
分，
第二场比赛得了12分，两场加起来20分。你觉得后面他还会场均得50分吗？我觉得不会的。如果说后面哈利伯顿再爆发的话，雄鹿真的很难解了。就有可能因为前两场比赛西亚卡姆的强力爆发会让雄鹿特别是里夫斯啊过度反应，觉得啊这个队要我们要使劲的掐西亚卡姆，但是你真正把重心全部卡在西亚卡姆这里的话，我觉得是很危险的，就哈利伯顿就会打得游刃有余，不但能盘活全队啊，自己的得分也上来的话，这就很难解了，特别是他能把这个整个球队的节奏啊速度带起来，所以雄鹿啊很难啊，迫切需要字母哥回归。
其实说到这个，我再想起来另外一个跟七六人那个系列相关的一点啊，有没有感觉七六人跟步行者的这笔希尔德交易，
希尔德太坑了，希尔德到底怎么回事啊？开花，你没问过你们七六人的管理层或者你们七六人那个内部消息啊？是不是换了一个人呀？是不是希尔德弟弟在打球？
太差了，这个 希尔德真的是适合在哈利波顿身边，适合在一个组织者的身边。其实我为什么说这个双输啊，就是觉得没有马瑟林，没有了希尔德之后啊，这个布英的外线是实在是有些火力上是有些差的，你不能指望这个内姆哈德对吧，你不能指望，还有他这个是新秀嘛，
新秀
这个本
什么 Shepard 夏波特是
吧，对吧，你不能指望这些人给你在哈利波顿的不在的情况下外线创造进攻啊，其实你是需要一个希尔德，但是呢希尔德你交易去七尔那边完全上不了场，我宁愿上什么
佩恩，
这个武王佩恩对吧，我都不要上希尔德了，真的是双输的一笔交易。这个系列赛聊完了，阿姆我们还剩几个系列赛，应该还剩两个系列赛没有聊，
对
吧，
另外两个流量非常大的系列赛也很有意思的系列赛，要我们先讲一下另外一个很有可能三比零的系列赛怎么样。
我真不觉得那个一定能三比零。
你别还要你别毒奶，我觉得你特别你当时选这个太阳晋级我就觉得有点心路不正。
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吧，太阳森林狼。其实这个系列赛你让我一句话来概括啊，跟尼克斯七六人那个系列赛是一样的，就是谁拼得狠对吧，谁更有拼劲能制霸篮板谁就能赢。这个系列赛
那太阳已经输了呀，
已经输了、
太阳到最后跟人拼体力拼这个 physical 根本就不是他的这个风格呀。
这没错，这个系列赛啊，其实看到现在就是感觉森林狼每一个人我防守都很卖力对吧，每一个人都是很拼很想赢。太阳那边呢真的是每个人感觉场上啊就是那种苦大仇深的感觉，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苦着脸板着脸也不开心，然后也很沮丧，然后感觉心中有怒火又不能转化成篮球的动力，就是非常的憋屈。
特别像昨天的湖人。
湖人是的，但湖人你也感觉他昨天前两分钟是吧还是爆炸过，整个太阳的前两场啊打得非常的憋屈。我觉得你先让我这个说这个接下来我们再复盘前两场，我觉得太阳不会说这样就倒下了。你说的这个三比零我觉得有点难，四比零更是不可能了。回到主场我觉得能看到不一样的太阳。
我这么说吧，我刚刚说了今年季后赛进攻最差最难看的球队是奥兰多魔术，第二差的就是菲尼克斯太阳。就不光是看数据啊，从观感上来说这支太阳队
各种
单打真的很难看，
对，
非常难看对吧，单打而且呢单打的花样又非常的少，单打所有人都是中距离或者说三分球扔，
或者
努
尔基奇在南下这个非要跟硬扛这个戈贝尔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然后投三不沾对吧，就非常的难看。而且我觉得你说一点很对，就是整个球队的化学反应肢体语言是非常糟糕的，
对，你甚至就感觉这几个人像来上班打卡，完全也不喜欢自己的这些同事对吧，就过来真的领工资的。然后
没错，所以我从肢体语言上来看，除非说后面比如说布克会有那种40分50分的神作，或者哪场比赛比尔又干了38分，杜兰特最后时候的绝杀，只有这样才能赢球。如果说你打常规打的话，这个太阳是根本打不过对面的森林狼。
这我不是完全的同意，因为毕竟常规赛这两支球队对位完全是另外一个极端啊，对面是压着森林狼打的。而且呢森林狼这边为什么我了解森林狼我反倒更加的谨慎啊，就是森林狼这种历史上的好局被对面翻盘的实在太多了。你想想看，
但是你没有觉得今年森林狼跟之前不一样了？
到目前为止不一样，
是
不
是？
但阿木你别忘了打你们灰熊的那年首轮第一场不是也赢得非常的漂亮吗，你当时灰熊对吧不都被打懵了，结果呢整个系列赛森林狼如果没记错上半场领先，甚至这个系列赛中领先超过10分的比赛一共有三场还是四场，结果呢2-4输了对吧，这
不一样，因为毕竟当时森林狼还更年轻啊，当时的华兹唐斯还是对吧幼年啊，现在更长了一岁。而且另外一点，你打的是谁？你打的是我灰熊呀，灰熊可比这支这个太阳队有血性 physical 多了，对不对？
灰熊不更年轻吗？
不一样，因为你刚刚说了这两个球队对位啊，谁更拼谁更能抢谁就有机会。那你当年你说是灰熊能抢还是森林狼能抢？我觉得至少
是五五开吧。你这么说我觉得
太阳这种完全没有激情然后就是 上班打卡领工资，你说跟对面抢篮板球去肢体冲撞，对吧？非常非常不占优。
而且啊，你让我想一下，就是当时真的是个年轻的右郎，对吧？但是右郎时代之后，
皇上才20岁当年，
对
吧？
而且当时后来引进了谁啊？戈贝尔，还引进了康利，
康利对，康利太好用了，
还有李凯尔，对吧？就这些这种这个老球痞来了。的确跟当年的右郎啊不太一样，但是呢，森林狼这个有唐斯在，我真的不是特别放心。这也是正好，我觉得复盘中我想讲的，森林狼为什么前两场打得好？
哦，因为第二场没上唐斯是吧？基本上上没上。
有三点，第一就是正好讲了唐斯，你看唐斯这两场有没有出场超过30分钟？基本上没有，对不对？
没有什么存在感，几乎
对。其实
上来没有
这就好了，就是唐斯。我虽然我喜欢森林狼，但是我一直是对唐斯关键时刻的表现是非常的这个不放心啊。所以你关键时刻不上他，或者他手感好，而且呢又不乱投的时候，你用他用的好，用的到位，绝对是厉害。但是你不需要每场上30分钟、35分钟唐斯，你把这个位置空开来，你上纳斯里的，上比如说杰德麦克丹尼尔斯，再加上这个亚历山大沃克的这个外线的双锁，都比你一定要上他双塔好太多了。
对，而且这个系列赛其实唐斯确实用处不是特别大，对吧？在进攻
没错，而且在防守端上他反而多了一个累赘啊，
会拖累。
这就是第二点，为什么我觉得森林狼可怕之处，就是森林狼的现在这个防守真的是对得起联盟第一的这种存在。把太阳其实防到他的这个前两场之后的这个进攻效率啊，是每100个进攻后只能得100分。这是什么概念啊？这是如果你放到联盟历史上，这都是属于你刚刚阿姆说的这个21世纪初的篮球了，对吧？都是以前的这种节奏的篮球才是这样的进攻效率。那森林狼真的就把对面所谓进攻大队限制了，进攻是打回到这个17世的。然后他的这个进攻防守的可怕之处，第一，这个我内线有戈贝尔，对吧？外线有杰德麦克丹尼尔斯，可以防你布克，可以防你杜兰特。而且呢，防守不失位，你跟挡拆，我挡拆人，喂，我瘦啊，我绕就绕过去，长手长脚，你所谓的空位三分，我能飞过来。我记得有一球是他防格雷森阿伦吧，格雷森阿伦在这个45度角，这个完全空位，然后麦克丹尼尔斯应该是在底角等杜兰特，在防杜兰特了，一看到格雷森阿伦啊空位了，都已经开始投篮了，他直接就撇开杜兰特，跨了两步跳起来就封盖格雷森阿伦。没有封到球啊，打到他手了。但是你想想看，这有多可怕？对面已经是空位投三分球都已经开始投了，他能从底角防的人那边过来，最后能打到这个投篮人的手上。
对这个系列赛，你说让我觉得最惊艳、最没想到的球员就是杰森麦克丹尼尔斯，就是特别是第二场比赛啊，是球队得分
最高
是吧？
他把杜兰特防成了麦克丹尼尔斯，自己的进攻变成了杜兰特。
对，这是我之前没看到，特别是好几球，并不是说你这个底角三分投的准，而是好几个球是自主进攻，包括了篮下依靠身体移开对方投篮的，对吧？就赛后其实我听采访爱德华兹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知道爱德华兹的偶像是杜兰特，对吧？但是呢他怎么说，他说是我知道对面有杜兰特，但是我们这边有杰登麦克，
这都不是他，
就在他
眼里，我跟你说这不是他这一场比赛的赛后说的，他这应该是两个球队第一次面对，就是杜兰特复出的那场比赛的时候，赛前采访说的。其实，但是他就说了这句话，用到这场比赛的这个结束啊，真的是非常的合适。而且呢，麦克丹尼尔斯的第二场啊，我去看第一节的前两个进攻，我就知道这哥们儿这场要炸，因为前两节这第一节前两个进攻就给麦克丹尼尔斯打，而且自己打的呢。非常的干脆，然后后面有几个传给戈贝尔，对，传的也非常好，一下信心就来了。其实他这些年啊，我看了那么多年，最大的问题一直是他的自信，就是他有防守就不用说，防守一直好，进攻上其实他是有这个水平的，但经常就是不自信，然后呢导致自己没有什么出手，没有出手，然后一单一两个球没投进，就更没有自信，就更不投了。所以他一旦拿球拿场球啊，一开始进攻状态的早，而且能打进。立刻整个人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其实有这个 X 因素的属性啊。但是真正这个球队的真正的系列赛的 X 因素，我觉得是赛前我说的亚历山大沃克。 他的存在啊，完全让这支球队外线是可以说防守死角的。同时上亚历山大沃克、杰德麦丹尼尔斯，再加上安东尼爱德华兹，这方外这个外线的三人组啊，你太阳外线三人组，我每个人都有防，而且每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防守者，不失位的，能防多个位置的防守者。
再让坐拥今年的最佳防守球员鲁迪戈贝尔，包括今年戈贝尔，你说针对他拉出来对吧，说他移动慢，但是今年他防这种外线球员挡拆之后防外线球员，我看是比之前要这个靠谱很多很多的。好几个球都是不管是布克还是比尔啊，在单挑戈贝尔的时候完全也是拿不到优势的。
没错，所以这个系列赛啊，阿莫你觉得，你也来预测一下吧。雄鹿你让我预测，你现在来预测一下太阳和森林狼吧。
就我翻了一下我今年预测的所有的首轮对决啊，我觉得我最后悔的就是选太阳在这个系列赛赢，就因为我是被最后一场给蒙蔽了。因为我大家知道我喜欢杜兰特嘛，我看太阳比赛也很多，但是我深知这个球队是什么水平。我记得今年我们看球的时候，这个开花也跟我说了，说哎呀今年太阳打的有点失常，没有想到。但是在我这里看来，这常规赛打成这个样子，就有这样发挥的比赛非常非常多，最后一场比赛把我蒙蔽了，我当时就应该选择森林狼晋级的。但你说这个系列赛一定是4-0，或者说今天晚上太阳一定会输吗？确实也不见得，因为毕竟火力在这地方加上有主场的优势，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呢，这个系列赛想要把对方淘汰啊，非常非常非常难，概率很小，大概率是要出局了。
那最后一组系列赛目前来看实力应该是最接近的，而且呢
也是最好看的，
有可能是最好看的一个系列赛。而且你让我猜能不能打七场啊，觉得很有可能。独行侠，
你让我现在来猜谁赢谁输，我还是觉得五五开。
你要我现在猜谁赢谁输，我还是猜独行侠。
不好说，我觉得真的是五五开，都没有说49-51的这种说法，就是五五开。
但毕竟独行侠还是抢下了一个客场啊，这我觉得客场的第二场的这个客场的取胜是非常关键的。你现在回到主场连打两场，
但如果你看这个比赛的经过的话，还真不好说。就上一场很有可能就输掉了，是吧？
是，确实是这样。独行侠1-1和快船战平，那第一场呢，就可以说独行侠打了我见过的进攻最差的一个半场，
一节比赛得8分，这不是太阳的水平吗？
这半场打30分是吧，这没有想到能有如此差的进攻。但是呢第二场哎，独行侠复苏了，不是说得了进攻多少分啊，但至少这个进攻上没有第一场那么断电了。反倒是第二场我觉得卡阿伊的归来让快船的进攻有些便秘，
打乱他们节奏，
是不是？
是的。
所以这个系列赛啊，阿木要不你来说吧，你觉得后面什么样走势，五五开你敢不敢预测一下，到底跟偏向谁一边？
就是说卡哇伊第三场比赛现在来看好像也未必是会上场，就整个他的状态还是需要调整。那如果说我们考虑卡哇伊在未来的几场比赛里面是一个上场加之80%可能85%这样的状态的话，可能独行侠的赢面稍稍大那么一点，对吧？其实跟我四爷说的一样，如果是完全健康的卡哇伊的话，独行侠的赢球概率是要更低的。然后第一场比赛哈登爆种，因为卡哇伊不在，他有大量的球权。
第一场比赛祖巴茨，
对，这个是不可能再发生了。祖巴茨那个是灵光乍现一下，完全不会再发生了。但是哈登后面我觉得还会有不错的表现的，包括这个快船这边的投手啊，什么鲍威尔到现在还没开，对吧？包括威斯布鲁克上场时间其实还是不够多啊，因为威少其实在场上对于这个球队影响还是很大的。卢指导这么会调教球队，这么会用人，我觉得后面几场会看到不一样的变化。就这个系列赛能感觉到一些非常细小的人员调整、对位调整就能对比赛造成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我觉得季后赛最大的魅力。
没错， 其实整个独行侠前两场看来啊，最让人失望的人没有之一，加福德。对，他其实是独行侠下半赛季进攻非常流畅的关键先生，是吧？他其实整个季后赛消失，然后第三场好像现在也是出战陈怡啊，真的是让独行侠的这个进攻立刻他的这个所谓的垂直空间少了很多。但是第二场啊，这个莱弗里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有没有可能莱弗里从第三场开始完全取代加福德的地位？
我觉得还不行，就是加福德还是很重要，你不可能指望这个系列赛每一场都像第二场的这个克雷贝尔那样的发挥，对吧？又能封盖又能投三分，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要求还是太多了。所以加福德的损失或者说加福德的找不到状态啊，其实对于独行侠来说是个非常困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后面他会越打越好的，因为毕竟其实他应该是第一次打季后赛，对吧？对阵季后赛这样强度他可能自己也有一点懵。我觉得后面卢卡和欧文会把他调教的更好的，然后打得更有血性一些。
那说到欧文啊，这个在两场跟哈登的对位中，我觉得还是被哈登的风头啊抢下去了。阿姆啊，作为
第一场被抢下去，第二场是更胜一筹、
第二场略胜一筹吧。这个阿姆，你觉得欧文今年重返季后赛对他的状态后面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觉得欧文完全没有问题，欧文是这个球队最稳定的一个点，就是说投篮包括组织包括对你，你就知道欧文这场比赛能给你什么他都能给你。那能不能爆我觉得也是有点难，因为毕竟季后赛强度加上卢卡东契奇有大量的球权在手啊，其实你欧文如果不是说一下连进了好几个三分球手热得发烫，后面的很多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第三第四节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权会明显变少的。其实作为一个欧文球迷，我都是会想过憧憬过，哇，说今年这个季后赛独行侠走了很远，甚至到总决打进总决赛，甚至欧文有没有可能拿最后拿一个总决赛 MVP 啊。但是我现在看来这个球队欧文哪怕你打得再好他都拿不到这个总决赛的 MVP， 就是因为这个球队说白了还是卢卡东契奇的球队，他还是有大量的球权大量的支配权。而且欧文现在也是心态非常好嘛，就是能够看清自己在这个球队定位，就是我就是来辅佐东契奇的，比当年他跟勒布朗得总冠军的时候还都不一样。就是他当年跟勒布朗在一起可能还觉得哦，有的时候关键时刻靠我来打，我可能还比勒布朗更靠谱。但是他可能就是今年包括过去经历有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啊，现在确实是沉淀下来了。包括你看他现在的这个赛后发言呀，不争不抢的这个性格啊，包括经常是面带微笑，非常的慈善啊，整个欧文这个心理状态已经把他就放得很平稳了，就有点像皈依佛门的感觉。所以你说这个系列赛或者说这个季后赛我对欧文怎么看，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二当家，但是呢球队想要赢球想要走得更远还得靠卢卡东契奇。
其实说到卢卡东契奇啊，我觉得最后再补充一下，第二场赢球的关键其实不一定是卢卡进攻，因为他的进攻整个赛季了看都是这个水平可以说是正常发挥吧。但是独行侠能赢，第二场的防守的调整是很重要的，就是最后独行侠说哎，我就不换防了，对吧？你其他人这个主要进攻手不是想吊打想这个点名打我的卢卡吗，我现在就不硬换了，我就让卢卡去顶。结果呢结果效果七号，尤其是他防卡哇伊，但是防卡哇伊状态好像也是不太行，是吧？真的就没让对面能占到任何便宜，所以完全是卢卡的这个防守以及教练的防守调整啊，让独行侠第二场的防守制胜了。
对，我看了个数据啊，说在第二场比赛卢卡作为一个主要防守人面对对面的进攻的时候，让对方的命中率好像是17中2还是13中2，非常非常的夸张。
对，卢卡应该只丢了5分。
对，非常的夸张。对面面对泡椒有哈登有这个卡哇伊，都好像这三个人都没进球，对，进球还是另外的球员。而且啊，我另外看了一个数据，就大家的刻板印象觉得啊，独行侠的防守不好主要是因为东契奇不防守。今年东契奇的防守高阶数据是吊打 80% 以上的 NBA 球员的，所以他是在这个防守好而且是上20%这样一个水平的球员。 今年季后赛也能看得到，就肉眼可见啊，他的防守是有进步的。
毕竟啊，身高体重在这儿呢。
而且他那个 Will 那个想要赢球的决心啊，我觉得是比过去更大了。因为毕竟今年还是有一定的底气啊，就是之前感觉我自己一个人干，然后干不好就发脾气，对吧？经常骂骂咧咧的。那今年首先他是，对吧？这个结婚生子了，是吧？变成真的男人了，
更加成熟了，
更成熟了。而且我刚刚说了，更有底气了，因为毕竟后旁边有一个拿过总冠军，而且现在依然是可以算是这个职业生涯在巅峰状态的凯里欧文，让他觉得自己这个球队更有底气了，
再也不用靠蒂马大维了。
对，第二哈拉维好像第三场打不了，
不一定是坏事，
不一定是坏事。
曾经的球队老二。那阿木啊，我们差不多一个多小时把八组系列赛啊每轮对位的点评完了。那今年的这个八组系列赛看到现在，你最喜欢哪一组对位？或者这样吧，我觉得过去式我们就不用谈了，接下来还有每个系列赛还有可能两到三场三到四场的比赛，你最期待或者你更愿意最愿意看的是哪一个系列赛？
最期待的就是我们刚刚聊独行侠和快船的对垒，另外就是七六人和尼克斯，我看看下一场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是吧？非常强的身体对抗，看看后面还有没有好戏看。你要我选第三的话，还真有点难选。我觉得其他其实，
我帮你选个第三吧，
应该还是森林狼吧，森林狼和太阳吧。
太阳森林狼其实这个系列赛我觉得还没有结束，后面肯定还有来有回啊。而且呢，其实对于森林狼来说啊，如果真的能晋级啊，这也是给球队创造的历史了。上一次季后赛赢球2004年，20年之前了，就不是说赢球啊，赢系列赛，而且好像队史只有那一年是赢了两次系列赛，打到西卷之后就没有，之前好像也没有赢过系列赛啊，所以是完全是队史级的胜利，能晋级下一轮。那太阳这边啊，如果真的是0-2落后能翻盘啊，那我们现在说的杜兰特啊，这个比尔和这布克的化学反应就完全。不担心了，
我跟你说，就算他们能赢森林狼，他们也赢不了下一轮的掘金，会被吊打的。
好像去年刚发生过，是吧？
对吧？去年完全是毫无招架之力。
但这么一说啊，假设啊，这一组系列赛是森林狼晋级啊，下轮就有意思了，你知道吗？森林狼是不太怕掘金的，虽然去年季后赛是输了，但是按掘金自己球员的话说，都是最难打的一轮。对吧？虽然是4-1赢，但其实打得非常接近。另外啊，掘金杀手去年可是没有打季后赛的，麦克丹尼尔斯季后赛一场没有打，他防贾迈尔穆雷啊，就跟他防现在的这德文布克是一样的，防得非常的好。
对，其实我也很期待，如果这两个球队对垒的话，很有可能会给丹佛掘金造成今年季后赛第一个甚至有可能是最大的麻烦。
对，不是说这个森林狼能晋级是吧，但是至少能偷给你两场不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两场保底的，两场保底
可以。那我们现在这个说的有点远了，我觉得首轮剩下来应该还是有很多精彩的比赛啊，就比如说这个步行者和雄鹿，万一步行者雄鹿打到2-2第五场，字母哥说我不管了，我要回来了，天神下凡，哇，这个天王山再加上王者归来，说不定也会是非常精彩。
对，或者说下一场哈克斯狂砍45分，再赢波士顿凯尔特人一场，那凯尔特人就慌了。
迈阿密热火又一次是吧？黑八的这个热火又点燃了。你考虑一下，其实迈阿密主场的这气氛非常可怕啊。波士顿年轻人过去，他真的有可能会懵啊。
对，而且你真看比赛，其实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你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今年迈阿密热火球队的战绩，没有巴特勒情况，比有巴特勒情况胜率更高。
哎，这不是吴莫雄吗？
对啊，所以一切皆有可能，是不是？
而且，那我再给你个数据吧。我这数据已经忘了，但是波士顿他这个主场优势啊，过去几年其实常规赛都非常厉害，但到了季后赛啊，主场优势是非常的糟糕。
难道 又有故事要写了吗？巴特勒会不会？哎，巴特勒是不是已经到了我这个期限了？
哎，说不定这边战成二比二，是不是巴特勒也有可能回归？
哇，那就是给凯尔特人这个伤口上撒盐
了。我觉得这后我们聊到最后有点这个脑洞大开的成分了，是吧？
哎，那会不会有没有可能下一场拉塞尔狂砍15个三分球，忽然暴揍掘金？有没有可能？
那你这么说，拉塞尔威斯布鲁克也有可能下一场暴揍，对吧？我们的 X 因素现在还没有起作用呢。
对，一切还没有结束，都有可能。老詹都说了，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弃。
那就让我们呀、一起继续关注今年的 NBA 的季后赛。那如果大家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节目，欢迎在喜马拉雅的平台上加入我们的新米主播会员。那同时呢，这所有的主播会员都可以参与我们季后赛的一个球衣抽奖，而且呢，我们三位主播啊也会在主播会员的平台上发一些独家的动态。那我也是把我们三位主播啊这个今年季后赛预测，这个每个人的选票啊发在上面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可以去回顾一下，看看到底我们哪一些预测啊现在看来比较打脸。那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我们下期见，
再见。
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ove.